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哈。这个逾越节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我们比较陌生，但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而这个逾越节是对犹太人、外邦人，在今天哈，可以说都是开放的日子了。就今天如果你在美国或者欧洲或者有犹太人地方，他们逾越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请我们这些外邦人一起来吃饭，就都会经历到他们现在过逾越节。那原来呢是没有的，当然我们很高兴现在犹太人是开放的，让其他人也能享受这件事情。虽然犹太人现在是也很世俗，根本对于上帝啊、超自然的上帝拯救这些并不相信，但是他们还在过这节，所以各位也可以有机会过这样的节哈。这个节的特点就是我刚刚讲过，全家人的。那如果你是那家的好朋友的话，你也受邀哈。可是这个节的背景呢，却我也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犹太人了解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意义。那我们今天因为跟我们有关系，可能犹太人反而忘记了，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十二章。我从第一节来讲起，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第一句话就很重要，他在埃及地对摩西亚伦讲话。我们的上帝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候对某一个人讲话，我们的上帝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候对每个人都在讲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地的主，是独一的主。即便在埃及为奴之家，即便在很艰难，即便在好像看不到上帝被敬拜的地方，神一样对他的儿女讲话，也对万事万物讲话。不同的就是他的儿女会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话，如同我们今天一样。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亚伦说，那当这个话对法老说的时候，法老也听见也看见却不相信。我们今天也很遗憾，很多这个世界上人对上帝的一切作为并不相信并不看见，而如果基督徒也如此，那就更悲哀了。我们希望我们能看得见听得见。在其他九个灾里面，神都没有对，几乎都没有对，或者没有直接对以色列人讲什么。因为其他九个灾神都是对埃及人讲话，都是对法老讲话，你要怎样怎样，最主要就是你要让以色列人走，不让以色列人走就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灾。那么没有需要对以色列人讲什么话，以色列人就在一直在那里看。但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个个人，神对我们讲的话我们都需要遵行。当对埃及人讲埃及人不听的时候，灾祸就会一个个临到。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一次固然是给埃及人的灾，但对以色列人也非常重要。以色列人如果不听的话，那个灾难也会临到他们，就跟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真实的信靠耶稣，灾难也还是会临到我们。十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或从公羊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位，这里都有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要详细分析的话，都现代的人都不太能接受。现代人，我们华人还可以接受哈，不过好像也已经相当的普遍了。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包括杀鸡杀鸭哈，在菜场都看得到的。那么现在这个是越来越少了，在西方是不准看到的，因为那叫残忍哈，残酷。当然你也可以说有点虚伪哈，你吃他肉但不看他被杀哈。那在这里啊， 不但有点残忍呢、啊，也好像相当的不人道。从现代人来讲哈，就是他是1月10号拿一只羊，这1月10号拿这只羊呢，应该就是从羊圈里拿出来，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厨房吗？还是就是分别出来了，然后等4天，1月14号那天杀。就不是1月14号到羊群里面挑一只，而是1月10号就先挑一只，所以这只羊这4天的日子呢，我觉得不太好过。那么我也觉得，如果我们看那些什么 Charlotte's Web 那些童话的话哈，小孩子的那小朋友在家里每天哎这只羊干嘛？再过4天把它吃掉，恐怕也会不太好受哈。西方小孩子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中国小孩子好像都还有父母的遗传啊，我们能够吃就是福，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吃法哈，我们都还蛮爱吃的哈。这一只公羊羔是要有4天的时间在那把它宰了，我不知道这4天有什么意思，应该有一点意思哈。就是说起来。有一点残忍了，这样讲，就是如果我说了，就是14号那天杀，就比较不那么残忍。如果好像特别有4天，这4天在一起，就比较残忍一点。我想这些事情，包括我们今天讲这血的记号，都提醒基督徒一件事：上帝无限的慈爱，丰富的慈爱，这是我们传扬、我们经历、我们领受、我们将来在天上还继续不断讲的。这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将来这个移山倒海的神迹，信心不需要有了。将来那个各种知识不需要有了，但是那个爱，上帝的爱，我们会越来越丰富的知道领受。可是我们在讲这爱的时候，起码在我们现实这个世界里，神的救赎这个爱是付了很大的代价，是要死人的。或者说不但死人还要死羊。这些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到这个残酷的部分啊。当然重点都集中在耶稣身上了，我们就相信耶稣，上帝借着耶稣奇妙的爱临到我们。可是这个爱不是不痛不痒的，是很痛的。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同样是这个圣礼的延续，就是逾越节圣餐的延续啊。我们没有任何血腥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饼和杯呢，都有跟死亡相连的意义哈。我们希望我们记得主给我们这个恩典是付上极大的代价的。在这个圣餐，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礼里面，或者这件事情他们要做的里面啊，也看到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救恩是全家的。我们一方面非常强调救恩是个人的事，没有人能帮你信耶稣，父母不能，你丈夫、你妻子也不能带你信耶稣，每个人信耶稣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你可以有最好的这个教会的环境，或者是基督教文化，甚至你可以像西方人，很多时候我都不太懂，甚至我们像华人我也不太懂，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合唱团都唱弥赛亚，然后我想尤其那种高水准一点的那种合唱团，他在唱弥赛亚的时候应该不是只求这个音的准确，我想就算一般水准的合唱团在唱的好的时候，那个词都很重要。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怎么样哈，我们在以前，我那时候小的时候不懂啊，就总觉得那个音要唱准就好了。我恐怕觉得我可浪费了很多的可惜的这个音乐哈。如果对别的音乐我不知道，对基督教的音乐，对圣乐，我们今天这么多诗班啊，我班门弄斧了，不是只是音唱的准，恐怕更重要的是 那个唱得准的音能够把那个意思就是文字表达出来，那个就非常难了。那个所谓非常难，从一个角度还也非常容易。怎么讲叫很容易？今天一个佛光山的合唱团，如果他们水准够高，我相信弥赛亚可以唱得很准，唱得很好，甚至比我们唱得还好，如果他们是请这些声乐家来的话。但佛光山的合唱团能够从第一句开始唱起，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到最后吗？我不知道。如果你说他们一定不能，我们不妨看看他们的录音，我们哪一次请他们录音，跟我们的比比看，可能比我们准得多。我讲这些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救恩在这里哈。这个奇妙的救恩是临到神的儿女的全家，固然个人要信耶稣，对，我的意思就是佛光山的合唱团他们不信耶稣，所以我们肯定会说我们只能说他们唱得再好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不是不会被感动哦。我曾经有一次我太太有人送她那个 CD， 就是那个 CD 没有显示，就是 copy 来的，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我太太听了好感动啊，然后我想她最少 copy 过二三十份给其他的人。她听的时候我听到了，我说这个啊，这是异端唱的，盐湖城摩门教唱的。各位，他们唱的，那你也知道水准非常的高。另外还有世界上好几个合唱团在唱的时候，唱这些圣乐啊、神曲啊，我听到有一些那种就是像 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 他们唱的，那里面很多人根本不是基督徒啊，但他们有很高的水准，他们可以唱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们可以唱耶稣在十字架上七言，他们可以唱海顿的创世纪，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很动人，但他们完全不认识上帝，他们是灭亡的，他们是地狱之子。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绝对性的，我们感谢主。但是当我们知道有绝对性的关系的时候，另外有一个那种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平行同样重要的是群体跟上帝的关系。神救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一个救，你信了耶稣就救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全家救。这个全家就不是我康家或你李家或他陈家他林家了，不是。我们明显知道很多人没有全家都得救，全家都信，可是我们常常讲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我们常常这样讲这样话，这个没有错。这个重点是要了解那个家，那个家是属灵的家。以色列人不管在吃月节羔羊的时候，或者出埃及的时候，或者今天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必须是全家，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全个肢体，一个都不能漏掉。那么以色列人全部出去，浪子的比喻，群羊的比喻，一个都不能漏掉。如果要吃，每一个人都要吃，而且吃得刚刚好。我们今天用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当然我们就彼此代祷了，希望我们的家里全家都能得救。但是那个我们不管就解经来讲，就现实来讲，我们知道不是指我们肉身血统的全家。我们知道全家很重要，就是族里面的全家，这一点就是我们教会生活的重要。全家，最后以色列人得救，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些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家，每一个在家里的人神都拯救，所以让我们不要看不起，也不要忽略了任何一个神家里的人。这个羊预表着耶稣是为全家的，一个都不能少。 那个血也是为全家的，那个血不是像印度人一样点在你的额上的，神一看哦这有就可以了，一个一个的，不是，是一家一家的，都在此提醒我们全体的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做独行侠，你一定要包括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在其他活动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是同心的。甚至你说我没有做独行侠，我在教会里跟谁谁谁很好，而也要小心，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分门结党也不是神喜悦的。你可以有你喜欢的人，你可以有你喜欢的团契小组团体，但是同样你总要知道你跟别人是一个家里的，如果你是族里面的话。好，然后到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第七节，各家，再一次各家，不是个人，每一个家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无酵饼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在这个经文里讲得很清楚，在上下文里面都就附近经文都讲得很清楚，就历史条件来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无酵饼因为出来的太匆促了，根本没有时间发，没有时间发面啊，我们今天也不太发面了啊，但是你发过面之后总还需要点时间，那没有时间发面要赶快。用属灵的意思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在仓促之间得到拯救的，我们是很急。你说我都不感觉这样，我慕道慕了十年还半信不信的了，我听到听得不怎么起劲，也没看到有什么处罚。各位，那是因为上帝的宽大，就上帝的个性，上帝所说的话来讲，我们每个人的死刑都已经执行了，吃的日子你就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形容一下，就好像我们是那个刀已经举起来正要挥下来的时候被拦住的。我们从埃及出来那是很急促的，就是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那种速度。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真是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我不要各位紧张，我觉得很多教会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他的教会啊，我觉得一般这个教会我感觉是我们比较舒服一点哈，大家都很有爱哈。你到很多教会哦，那真是服侍了，他们说把你操死啊，累死了，很多事我不喜欢那样的教会，我不喜欢我们大家都累得半死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警醒，这种警醒真有点像这个美国的特种部队，可能全世界都有，那分秒不能差，毫发不能差啊。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对主忠心，我们是在很大的罪恶当中被千钧一发被救出来，而我们也需要有个态度，我们需要急迫的迫切的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好像离开埃及一样。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也进入埃及，进入这个世界见证我们的上帝，但是那个离开埃及的那个迫切连面都没有发起来，那意思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对罪恶的唾弃和我们对流奶与蜜之地的向往，并不是说我们不看重神在世界给我们的工作，刚好相反，我们看重，但是看重这是神给我们的。无酵饼一个意思就是说快迅速的要离开这里，另外一个意思无酵饼就是有表达那个酵有错误的意思，我们亲近上帝，我们跟上帝立约，不要掺杂其他的东西。不过你不要有个观念以为以色列人是不吃酵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不吃，所以他们那些杯狗啊这些东西就没有酵，但他们很喜欢做面食，平常还是有酵的哈。 东正教的圣餐是用有效饼的，各都有它的神学意义哈。苦菜那很好解释，苦菜也许今天解释，我们在台湾一定又解释啊，这里面有什么维他命啊，这里面有减血压的、降血压的什么东西，我们最喜欢这一套。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只是象征他们在埃及的痛苦。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这我不知道可以有多少属灵的发挥，但是这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啊。起码我觉得西方小孩子、西方人家不太能够接受这些东西。我记得我们刚去美国的时候，请我们那个房东，我太太烧一条鱼给他们吃，好不容易在菜场东方菜场买到一条全鱼，就他们那个小孩子都不敢吃。哎呦，那个眼睛正看着我，因为他们都吃粉类嘛，那切下来一块一块的，没有什么看到一只，还有一只两只鱼眼睛在看着他们。我小的时候还吃鱼眼睛的嘞。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新疆没有？我听说新疆烤那个全羊是非常非常好吃，连羊头一起。烤全羊在这里也是，那我们当然想到这个吃，这样吃法有点恐怖啊。当然我们华人又会注意一件事，好不好吃，一起烤是不是很好吃。你知道那个叫花鸡嘛，传统听说是这样，把一只鸡叫花子用泥巴子把它弄起来，然后一烤，烤了以后一剥，那个毛啊和那个都泥块都分开了，说很香，一点都不会走味，但是里面内脏都还有啊，他们说也很香。这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形好像是这样。这里我们如果要用属灵的话来讲，我们可能这样想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推。他说不要用水煮的，要用火烤的，要全个羊。是不是火烤的比水煮的更能表达出耶稣全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煎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但是我们非常知道一件事，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有一个神学家讲得很好哈， 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 Assume 是承担或者是背负，没有被背负起的就没有被救赎。耶稣如果没有背负人的头发，人的头发就不会被救赎。耶稣如果没有背负人的心，人的心就不会被救赎。不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耶稣是成为完全的人，耶稣的受难也是完全的受难，好叫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好，然后吃的时候呢，第十一节，腰间束带，脚上穿鞋子，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我相信不会是太字面了，即使是第一个逾越节，现在当然更没有了，因为你哪里可能手里拿一个杖在吃羊肉呢？你怎么剥呢？啊，不大可能。这里在形容什么？还是跟刚刚吃无效饼一样，要赶快，要迅速，要速速的离开。有一点像神的使者对罗德和他妻子讲，赶快离开索多玛，太阳出来你们再离开就完蛋了，而且不要回头看。这里都表示我们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要有一种强烈渴慕的向往，我们对我们的旧世界，我们要有一种迅速要摆脱的那个心。就是我们当然还是，我再次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而且我们更积极在世界里面，可是我们的心是从主来的那种爱在世界，不是爱世界，也不是爱我们自己的那个心在世界了。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个节是我们的节日，但是也是耶和华所设定的。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在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这是逾越节的意思哈。那一天耶和华要巡行埃及遍地，这当然都是一种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就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所以比喻的说法就是， 耶和华哪里会说走埃及走一圈，然后每一家看到哦有雪我就越过去，这就是逾越，我就越过去，没有雪我就进去杀，因为有雪就是以色列，没有雪就是埃及人。各位，上帝不需要看那个雪就知道谁是以色列人谁是埃及人，上帝完全不需要这些。这些事就再一次是提醒人，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上帝，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信上帝，上帝要你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做任何事让我们出埃及，我们没有做任何事脱离罪恶，我们没有做任何事进到牛栏与蜜之地，我们没有种任何好的做好的事情使我们能够进入牛栏与蜜之地，我们就是罪人，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但上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一定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让我们愿意悔改，让我们愿意相信，让我们愿意有行动。你可以跟法老一样完全不顾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是谁我要听他的，你可以完全不顾哈，没关系，下冰雹没关系，我在宫殿里面冰雹打不到我，我可以不管，我可以不甩这些，就是再大一点我觉得很难过，但是呢我还是可以不甩，以色列也可以不甩。我们感谢主，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处处不甩上帝，可这次很甩。哦，上帝吩咐我要击杀，我认血不认人。其实他是能认人的，他认血不认人的意思就是说，我看你们听不听我的话，做不做这个事嘛？到底杀一只羊屠一个门楣，然后做一道晚饭不是很容易，然后要把家里通通整理好，就是我们今天一吃完就要走了，这更是很大的事。各位，你不要说别的，你冬衣和现在你看我们要换夏天的衣服了啊，冬衣夏衣换一下，我常常一年都不换，就堆在那里了，因为换很麻烦，就把那个衣服换箱子啊什么很麻烦。现在是全家搬家走，我干嘛要听上帝的话？前面九个再也不灵，这次干嘛要听？你听，不管上帝的话过去你觉得灵或不灵，神的话都是真实的。不管你觉得他有多少耽误，神的话不，神不是单言，神是宽容。我见到这雪就越过去，这灾就不会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纪念这个是耶和华的节，永远不要忘记。下面就说到逾越节其实是随着无酵节来的，以色列人要有七天吃无酵饼，这七天如果有一天有人敢吃有酵饼就要杀掉。我相信没有人犯这个法了，我相信有人犯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就是宗教上的一个提醒，不是酵的问题，平常他们都可以吃酵，以色列人家家都有酵，因为他们是面食的民族。但是这个礼拜不可以吃，这个礼拜我们当然了，各位不是伪善，我们也希望我们天天都过圣洁生活，但是通常哈，尤其在西方，在那个受难周哈，那一周啊是特别圣洁的，因为大家思想星期一主在做什么，星期二主在做什么，这一周特别圣洁，这一周应该也没有什么战争，这周那种欢乐场所，那不要说色情场所都要关门的。当然如果这周应该这样，那你每周都应该这样，但是我们人总是软弱的，所以就这个礼拜是特别圣洁的，希望我们提醒我们天天过的生活是没有酵的，也就是说是纯洁的善良的。当你守了无酵节，守完，耶和华说的好有意思，耶和华说那一天就是逾越节那天，过了七天吃逾越节的羔羊那天，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军队这群是乌合之众，这群没有任何的训练，这群就是我们在看到旷野里面的时候，除了跟亚玛力人作战以外就没有看到他们什么像样的地方。但是各位，我们从来都是因信称义，我们很不好，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神会把我们练成精兵的，甚至在我们还不是精兵的时候，整个逾越节就象征，整个逾越节也有个象征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精兵。 整个逾越节象也有一个象征，就是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把法老的军队打败了，杀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然后他们出了埃及。那这个真是用在我们身上非常恰当。我们跟魔鬼作战，我们跟恶势力作战，我们跟自己的私欲作战，我们都把他们打败了，那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里说，我把我的军队好像你们把人家打败一样领出来，领出来也表示我们将来的重要。当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得救前是因为上帝作战，耶稣作战，让我们得胜，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军队，在这个世界上穿上全副军装作战，基督的精兵，是一家一家的，也是一个军一个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一个连一个连的，我们出来，谁都不可以吃其他东西。然后二十一节，摩西就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说，第二十二节，拿一把牛膝草蘸在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埃及人，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房屋，击杀你们。各位，这实在是很残酷。我们看到这些，我希望我们被提醒，不仅是我们希望自己生活更圣洁，我们也希望我们传福音的心智更迫切。因为上帝是慈爱，上帝今天人不信他，还给人这么多的阳光、空气、雨水，给我们台湾这么丰富，而且我们还把荣耀归给妈祖，神都没有就消灭我们。但是有一天神要算账的，就跟以色列、就跟埃及人一样，神给埃及那时候是全世界最高的文明，给他们最丰富的农业和工业的能力，还有军队的能力，世界第一强大。可是他们没有信靠上帝，他们还虐待上帝的子民，他们还把荣耀归给假神。你不可能一直这样的。那一天上帝是败坏了埃及，也败坏了埃及的假神。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假神就像那个非利士人的神一样都断手断脚了，我想那个意思是说让埃及人有个警惕，宇宙里只有一位真神，是耶和华。而这个耶和华在一切的宽容结束的时候会杀人的，会让人自取灭亡的，就是当人拒绝信耶稣的时候，信靠上帝的时候。这里讲的有一点好笑啊，就各位，杀了人就有血，所以门楣上有血就表示已经杀过了，所以看到杀过了，耶和华就不再进去了。当然我说了，神不会被山羊的血骗着，哦，那是人血，那只是要了解，要让我们人了解，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需要顺服他。那里你也看到有一点奇怪哈，一方面二十三节讲耶和华巡行，一方面耶和华不容灭命的进去，到底有几个人在巡行？耶和华和他的使者吗？就可能这里有一点三位一体的意思，耶和华是来灭命，可能我们说圣父来灭命，圣子的血拦阻了圣父的愤怒，可能有这个意思哈。然后这要作为一个永远的定例，这个永远的定例要让你的儿女知道，以后你的儿女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各位，我相信现在恐怕很多犹太人会说，因为我们要一年吃一次好吃的烤羊肉啊，就跟今天虽然国小的老师啊什么都教了，但是我想对很多人来讲，中秋节的意义跟什么沙达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是哪一家的月饼那个没有细菌少一点，哪家月饼的蛋黄的那个胆固醇低一点，哪家月饼的豆沙醇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意义了。端午节还有其他节日也是这样。那这些民俗的事情可以随着民俗而改变，我们认识上帝就不能改变了。二十九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 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人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各位，如果一定要拖到等到这个时候才说你们去侍奉神，实在太可惜了嘛！不要等到血光之灾。当然很多基督徒根本不喜欢看到这个，就说这根本没有，这是迷信，这是以前流传的，这是真实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包括我们最爱的主耶稣，都讲到审判，都讲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都讲到在外面要黑暗中哀哭切齿了。我们当然也又会问啊，这些小孩很无辜，那是因为我们觉得人间的死就是最坏的事，那个是世俗的想法，神一定对这些孩子的去处有一个很好的安排，这我们知道。但这里我们看到逾越节其实有两个死亡，一个是羊羔的死亡，一个是长子的死亡，一个是动物的死亡，一个是人的死亡，这两个的死亡都结合在耶稣的身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在这个节日里面，到第43节到51节也是讲到说受割礼的才可以，44节哈，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各位，我们基督教有两个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这两个礼。洗礼你们这里可能也看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哈。圣餐一个月都有一次。这两个礼我们都尽可能的把它变得庄严一点或者温馨一点。就洗礼嘛，就虽然本身没有太多的温馨和庄严啊，就是滴几滴水嘛，如果你是浸信会的，浸在水里还真的很不舒服嘞。那么但是我们希望在洗礼完了以后非常愉快，哇，献花照相啊，然后给礼物啊，然后欢迎啊，拥抱啊，然后女生尖叫几声啊，然后等一下中午一起出去吃饭啊，哦，你重生得救了等等，就洗礼好像象征一个人新生，与主同复活，我们把它弄得比较愉快一点。圣餐呢，就是我们通常把它弄得很庄严啊，很多人会掉眼泪啊，很感动，可能都没有错。洗礼和圣餐相对旧约的以及它在新约里的意义，有一个共同点，相对旧约的洗礼就是等于割礼，因为那都是叫做可以说入门礼了。每一个基督徒或犹太教徒一辈子只有一次洗礼，你受洗了你就进入神的约。割礼，小孩生下来男婴第八天受割礼，割好了就表示你是在这个约里面，你是上帝的儿女了，就如同洗礼表示你是上帝的儿女。圣餐跟逾越节的这个礼是不断重复的，不断重新纪念的。那么而就是我们是一个月一次，那么圣餐，那么逾越节是一年一次，让它庄严，让它快乐，有吃有喝。但这两个礼在新约在旧约里都跟另外一个东西又有关系，就是跟死亡。割礼跟死亡有关系吗？看起来没有关系，但跟一个东西有关，跟血。割礼一定会见到血的，那么那也是一个象征的写法。在创世纪17章讲到说，凡不受割礼的就要处死，在亚伯拉罕家里。在这边也提了这一句话，你如果要吃逾越节的羊羔，你就要受割礼， 就跟我们常常在讨论圣餐是不是一定要受过洗才能领受，一般教会都是要受过洗才能领受，如果你信了耶稣还没受洗还不能领受，就有这个记号。割礼有血，洗礼你说没有血，但洗礼的一个意义也是与主同死，我们与主一同死，与主一同复活。那么逾越节有死，埃及的长子死了，那只羊死了，圣餐耶稣死了，耶稣为你流血了，所以这个很神圣很庄严。那么有些程度来讲也是很喜乐的，这个两个典礼也很恐怖，因为是死亡。那这个恐怖可以完全不恐怖，只叫我们感恩，就是耶稣替我们死了。但这个恐怖我们想到，我们也希望能有一点想，就是若是你现在不领受这个上帝为你所做的，将来有一天你的死亡那就可怕了。好，在第十三章可以说是我们信主以后，或者我们受洗以后，或者受割礼以后，或者领受逾越节的羔羊以后，或者出埃及以后，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了。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这日是领你们出来的日子。这谁的东西，可不可以拿出去？当我们被救赎了以后，当我们领受了圣餐，当我们领受了割礼，让我们领受了逾越节的，当我们被耶和华拯救从埃及地出来了以后，各位，我们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的人，我们乃是成为上帝的仆人。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又是很多人不喜欢听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是罪恶，是律法，是死亡，是地狱，是魔鬼的奴仆奴隶，我们很痛苦，我们很悲惨。而我们信了上帝以后，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心腹，是他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是他的军队，是他的朋友，但也是上帝的奴隶。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其实旧约也是一样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谁谁谁，我们做主仆人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一个有点遗憾的翻译。因为起码在新约中，旧约常常也是如此。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那个字 doulos 那个字，原文比较常翻译的比较多的意思是奴隶，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那么在讲到旧约摩西的时候，常常有这一句话，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各位，这是很荣耀的。在约书亚记，在刚开始约书亚记和五经后来讲到的时候，提到约书亚，就都没有说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提到约书亚，一直到约书亚记后来才在讲到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也就是耶和华奴隶，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仆人，或者直接翻译上帝的奴隶。这个字大概一般中文也圣经 大概都不敢把它翻成奴隶。我们以前沈介山老师还翻奴仆，还是有个仆字，其实是奴隶。那可是稀奇的是啊，耶和华的仆人或耶和华奴隶这个字，在以色列人的观点里面是一个荣耀的意思。圣经学者常在讨论这件事，就耶和华的仆人是什么意思，或者耶和华奴隶，当一个人说我是耶和华奴隶，我们是耶和华奴隶，要表达的是什么？有一个很容易马上了解，就是我是顺服耶和华的，要表达的是顺服。但是还有一个你们大家很难想到，还有一个要表达的是荣耀的。我是耶和华的奴隶是很荣耀的一句话，或很荣耀一个头衔。这个头衔呢，真的很难表达哈。如果我要表达，可能各位现在听起来会不舒服哈。听说戴笠曾经跟他底下的人讲过一句话：“我们是委员长的狗。”就这个话有点不好听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讲。他要表达意思就是说，这还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你想做狗还做不到。你要无比的忠心，你要无比的敏锐，你要无比的顺从听指挥，这是极荣耀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不喜欢这个观念，人间大概这样的观念都不理想了。但是人能够成为上帝的贴身的丫鬟或者服侍者，这是一个荣耀。那这个荣耀其实是在原来上帝造世界的时候万物都有的。诗篇119篇说：“万物都是耶和华的仆役。”这中文翻译你可以说翻奴隶，其实这不是说奴隶，不是说那种被鞭打没有自由那种可怜的，而是说上帝使用的。你可以把它想成你喜欢的，上帝使用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将军，上帝使用的那个宰相，上帝使用的不管是谁，反正就是那个因着上帝全备的恩典，他能够全部被上帝发挥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到一个大的星云，都是上帝的仆役。但在人堕落了以后，万物在被上帝使用，仍然被上帝使用，这是没办法改的。上帝是有至高的权柄，永远都是这样。但是万物，特别是人，我们是在一种悖逆当中，拒绝顺服上帝，但上帝仍然在使用。但有一种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就是我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因为逾越节的这个礼，我们因为跟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立的约，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这个叫做圣，归耶和华为圣，属于耶和华的东西就是圣的。13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你说康牧师你讲错了，这里是讲投生的，不是我，我是老妖。哎，各位，万有都是属神的，但是为了让人知道属神，成为神的仆役，成为神的奴仆，成为神所使用的，是一种殊荣，所以上帝就有一点挑选。其实每个都是上帝的仆人。挑选什么？挑选最好的。挑选谁呢？挑选投身的。挑选谁呢？挑选以色列人，这是属上帝的。我们再次强调，你是老幺，你是老二老三，你的铅笔，你的一张废纸，也都是属神的。我们都在这些事上荣耀上帝，也享受上帝，也纪念上帝。你是属神的，记得。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属神的，他叫你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什么你就不吃什么。 将来你到了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要不仅要守这个礼，十三章讲的跟十二章有类似的地方，但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你是属上帝的。第八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事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那个纪念和记号不再是血了，那纪念和记号可能是上帝的话，但这记号和纪念既不是死，既不是血，也不是我们佩戴一块经文，这个纪念是我们心中尊主为大，凡事尊主为大。十二节，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要说如何如何如何。好，这我们说明一下了。大概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不一定是逾越节了，应该是跟他们受割礼差不多类似的时候，有一个仪式，不能算圣礼，有这么一个仪式，就是投生的属上帝。各位姐妹，对不起，你们也不能属上帝，因为要供的。当然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说法，就上帝要那个宝贵的，不是说姐妹不宝贵哈，就是一般的时候习惯，这个要专门给上帝，不能给任何人。不但不能给上帝，不能给任何人，他自己也不能说我是自由人，我是一只野山羊，野的公山羊，上帝不能管我，也没有人来管我，我自由自在，也不行。你是完全属上帝的。各位，一个东西要完全属上帝，什么叫做完全属上帝？怎么才能属上帝？我们要先从负面的来讲，完全的属上帝，从负面来讲，就绝不能属任何人。各位，一个人，一只狗，一个动物，绝不能属任何人。你是要怎么样让它不属任何人呢？各位，什么样的情形下这个东西不能属，这个人不能属任何人？各位，就是他死了，就是负面的。一个东西死了，他就不能属任何人了。我的儿子死了，他就不是我儿子了。我不能爱他，我不能使唤他，我不能把遗产给他，我不能够叫他管接我的公司了。他死了，他不属我了，他已经不是我的。一个东西死了，就不能属任何人了。所以一个东西属上帝，就把它打死，那个叫献祭。那么所有投生的公的都是属上帝的，所以都要打死。当然不能打死人喽。所以不打死人的时候，就打死什么呢？一只公羊。我想这里大概是可能要带儿子来看，把那只羊打折他的颈项就打死他。然后儿子就说，为什么要打死他？父亲就要说，那只羊就是你，你是属上帝的，上帝用一只羊，用埃及的长子把你赎回来了，打死了他而没打死你。不仅是人，你不能杀人了，不能杀人然后把它献在祭坛上，不能，这是野蛮的，神禁止的。但是你要有个观念，就是你是属神的。不仅是这样，动物投生的我们也舍不得通通把它打死啊。所以如果是他这里讲的是驴，因为是常常被用的，我想驴子牛都是一样，公牛公驴都很好用，你不能把它打死，不能把它打死就怎么样，羊，用一只羊来代替。所以最常代替就是羊，所以你要说羊最倒霉，而且头那个每只羊，很多羊都要被代替打死。这是你要记得的记号。我们很少把这个跟逾越节连在一起，但我们今天就连在一起了。 你要记得这件事。我们今天纪念，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我们每个人因为神这样恩待我们，我们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我们不是被打死的，但上帝的爱让我们完全把自己献给他，上帝的爱让我们全家都献给他，上帝爱让我们全家都得救，都得自由，都得平安。我们需要记得这个，做我们的记号，那个记号是血的记号。不过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刻记这个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心里常有这样的记号，主点在额上，或者是撒在门框上，那个会洗掉，也不能够成为记号。主啊，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在心中更认识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权柄、你的公义、你的一切丰富，刻在我们心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